啊，这个就刚才我们回归，就是寒山大师啊，所以这个因缘很不一样。寒山大师的，我觉得我看他的著作和特别他的这个脸谱啊，脸谱，还有他的梦游记，他实际上一生中他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一个修行的过程，而且他是应该说，像这样说可能也不太，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后来非常圆融圆满，是在他经历了非常一系列的磨难，到50多岁。讲这个楞伽经，楞伽经比劫生，他说他，因为他自己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讲的，他说我现在在回顾，他说虽然在这种颠沛流离啊这样一种种种磨难之中，但他的心是火海中的清凉，他就一念一念就可以全部就妄念顿消，妄念顿消，烦恼顿消，他说都是他的这种作用。后来他著楞伽经以后，他后来彻底通透。那他是回顾他过去年轻时，他有很多的甚深的禅定经验，和感应和神通和辩才。他回顾这些东西也是如梦如幻。也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把早年那种功夫境界的彻底超越了，这把那个东西全部用到当下日常的念念之中了。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他的差别智的这样一种成长和发展呢，必然是和外境有关系的啊，外境有关系。啊，因为他讲法华，他60多岁吧才讲法华经。讲法华经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忽然讲到那个宝塔品，他突然一下悟入法华，悟入法，然后呢，他就确定了信心，所以说根本的东西开显和他这个差别智慧这种辩才，所以他注解的东西非常有生命力，他这些都是一以贯之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禅宗的这种路线啊，禅宗的路线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啊，一个他的经历，他的一些禅定经验的记载，他和经典的，我们可以看一生中他都是用经典印心的。还有一次，他入了禅定以后，他后来就是，实际上他就相当于把眼睛闭着，我就翻到哪页就是哪页，翻到了这个《楞严经》，是吧？《楞严经》里面讲的就说什么，就是现前正入9次低境，什么犹如偏云低太虚啊，什么这些啊，他一下就和他那个感知到那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个三昧境界是一样，然后他就一夜之间做成了这个《楞严玄解》。啊，《楞严玄解》，然后后来他又再继续把它深入《楞严经通义》啊，什么这些在讲，所以他一生都在自觉觉他啊，不断的深入去修行、去讲法、去恢复祖庭道场。这个人生经历跟虚老很相似啊，两个人的这个阅历都有去兜率天啊，什么对这种相似。然后据说我是看到少云法师吧，他的一篇文章。还是谁？另外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近代一个大的虚老的一个弟子，他说虚老当时看到这个《楞伽经》观《楞伽经》笔记，他说这是我在水牢里写的，被关在水牢里。他说我当时在写这个《楞伽经》，就是他上一个前德清后德清嘛。早期的这个寒山大师他的法号叫德清啊，德清。他更早期他叫这个成印，他看到成观法师那个讲的那个海印三昧啊这些华严的时候，他叫成印啊。后来他叫德清啊，虚老早年叫德清，后来他到叫虚云，他后来到终南山啊，就是厌倦这个繁华啊，他一生他陪着慈禧太后他们八国联军侵入，他陪着他一路从北京逃到了西安，后来呢又做法会期迁降大学，后来他名气影响非常大，后来他就觉得这个也不好，就逃离到终南山去修行去，结果一坐十几天。入定啊，但是最惨的是晚年云门事变，那得100多岁的人了，后来被9天9夜打的这个人，在外人看来已经几乎是没啥希望了，这样，结果他竟然他到了兜率天，他觉得我这9天是几天了，他说觉得好像就过了几分钟一样的啊，他看到谁在上面看到谁，他还看到其中有一个。我忘了名字，有一个出家的，他的一个弟子，他说："哎，我看到你了，你已经在兜率天了。那这个人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哎，你就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说在那个某种的，其实我们这个人这个肉身它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这种，很难说你到底在哪里，哎，它在哪里，哎，你的这，因为在那个多少天那种三昧中看的东西，它是超越时空的啊，或者说你人现在，但它实际上它现在看是未来的你的那个景象，对吧？所以这个对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它，很难说。但是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这段经历，进入多少天的这个经历和多少天里面弥勒菩萨他讲的偈子，和当年憨山大师生多少天讲的偈子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关于楞伽经里边识和智，我们讲的转识成智，转识成智。顺便我们讲一下，其实啊，我金刚经也是转识成智的啊，就是转望成真的，是吧？我看一下啊，我查一下啊，我找一下那天我搜集了一个东西啊，入楞伽经，我看一下，他们那个偈颂和楞伽经里面是一门。但是为什么说到这个？因为这个曾凤仪他自己也梦见弥勒菩萨给他讲到这个转识成智的问题啊。所以弥勒菩萨他是唯心识定，他是这个唯识学的这个源泉啊，源泉。人间的这个无着，他就是请弥勒生多少天，然后请弥勒后来下来讲的这个整个一个弥勒学啊，弥勒学。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就涉及了楞伽经，他回答的问题是和只是楞伽经里边的同样的这个答案啊，同样的答案。那么楞伽经既是禅宗的经典，达摩祖师传的，又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啊，华严经也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之一。但是实际上现在讲唯识研究唯识，很少去讲经，很少去研究华严经啊。哎，华严经，看一下啊，这个关于识和智的一段话，楞伽经，哦，这样的。怎么跑掉了？好，那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到，我现在不这样去浪费时间。就它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啊，就分别妄想呢，就是我转识成智，不管是什么五六七八转，六七印度转，五八国上缘，它实际上就是说分别有分别，分别是识是有生灭的，智无生死啊。也没有染净，没有生死，就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啊，无分别心呢就是金刚智啊，就是你说不了的心，指的是说不了的心，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这是无分别心的一种显示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中通啊，和中通。中通里边讲到这个，就在这个第十一页啊，第十一页。然后呢，他就问问题着，他问问题呢说，首先他说稀有，稀有世尊，然后如来善护念善护诸菩萨，善护念善护诸菩萨。然后呢，他说善男善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在其他的版本里面，中间还有一句话，云何修行？所以《金刚经》是关于开悟修行的，度化众生的一部经啊，一部经。这是怎么修行？修行的秘法、修行的窍诀就在《金刚经》里边啊，在《金刚经》里边。好，佛说：“哎呀，佛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菩萨。如今谛听，当我如说。善女人、善男、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说。哎，应该这样，好的，是不是？唯然世尊愿乐于闻啊。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通后边的一些点啊，一些点。在全十一页，他讲这个须菩提，他实际上须菩提他的本来，天台宗一直讲一个本寂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全实和本寂的问题。本寂，寂就是痕迹的寂啊，就是说一期的化现。就是这一期生命中他所显示的身份，佛的弟子里边有很多都是古佛，比如说观音菩萨， 过去正法明如来，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文殊菩萨过去七佛之师啊，他就说这是他的本，就他本来他久远以前就是佛。那么现在在这一期，他们就是说同台登台演出，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啊，这个本记着这样一种解经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上使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啊，看到佛法的一个深远的超越时空的一种东西，啊，一种东西，也看到佛智的广大。好，他说须菩提呢，他本来是东方青龙陀佛啊，他本来是东方青龙佛，是吧？他说他视线化现为，所以这那是他的本，他的记呢指声闻身，是吧？入释迦会啊，他进入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个法会啊，入解释迦会，他多生解空啊，他历劫呢他是解空第一嘛，对吧？解空第一啊，他对于空的把握体验是最圆融的啊，须菩提啊，所以在般若会上他也是主问啊，主问者啊，但是呢他但是呢但证偏空啊，但证偏空，实际上直到他最终的闻识啊，明空海啊，是证空而不空啊，最终呢他最终极的是空而不空啊，空而不空。他说他是大阿罗汉，住于八地啊，相当于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就不动地啊，不动地，所以叫住地菩萨啊。他说达到这个八地，他证到空空也空的时候呢，他证到空而不空，他达到这个空而不空啊，然后他到八地，然后呢任运再达到九地十地啊，就不住于住啊，不住于住。那八地菩萨他就任运度生啊，任运度生。那八地菩萨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很容易沉于寂灭相，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诸佛就会提醒他说，哎，你不要忘了你以前发的愿啊，你这因为这里边这个空性空明里边非常的殊胜啊，你一定要再去继续来度化众生啊，所以这是八地菩萨的一个特点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112页下一页啊。啊，这里呢我们看到第十二页的第一段，这里他讲的就是说如果一向单着于空呢，就会执着于空，对吧？就没法度化众生。所以说他问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作者的解释，他说住呢就是说不是住于相，凡夫呢是住于相。怎么叫住呢？怎么安住呢？他也不是住于相，也不住于空，二乘呢住于空，凡夫住于相，二乘住于空啊，二乘住于空啊。他说住呢是要安住在真如实际之中啊，真的平等性之中，是吧？他乃真如实际啊，真如实际呢就是实相，非假非空啊，住于中道。注意中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就说什么双照双照双遮呀等等这些啊，这些就不注意二边，注意中道，这是真正的法性和实际啊。他说降伏其心呢，他降伏其心呢，他说不仅仅是降伏六识啊，凡夫呢降伏六识啊，降伏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啊，希望从这种纷扰之中啊，现在的纷扰之中能解脱出来，甚至逃避它啊，甚至逃避它。这是凡夫的这种福啊，降伏的是不仅仅是六福，也不仅仅是断灭七识啊，也不是把前七识全部断掉灭掉，比如说证到灭尽定啊，这不是这样的人，或者证到这种无受想定，它不是这样的断灭它啊。二乘就是做的，这凡夫呢是降伏六识，那么二乘呢是断除这断灭七识。他这里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这个降伏其心呢，它不是六和七，它实际上是凡夫六，这二乘七啊，前七，它实际上是要降伏的八识中的微细流注啊， 八识中的一种微细流出，是吧？就是说八识心田的微细习气啊，我们习而不察的东西啊，习而不察，其实要破除根本无明啊，破除根本，以真如来熏之啊，熏之，令转识成智啊，令转识成智，这犹如降贼众，唯我良民。所以叫降服，就是哎，把敌人降服后，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的这种臣民，对吧？变成臣民，这是服，但并不是消灭他啊，而是驯化他，驯化他，规训他，熏习他，用政治来引导他，熏习他，是吧？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就像《楞严经》里面讲的，《楞严经》说，我们刚才讲的《楞严咒》前面的一段话，他说。不离圣其或法真，悉更审出微细惑啊！悉更审出微细惑啊！《金刚经》就是金刚智慧，要破除那个微细，微细的神是很坚固的，而是源源不断的这种执着啊！那这个要觉察，你必须要非常高深的这个观慧和定力啊！这是关于降伏啊，降伏的是八识的微细习气。不仅仅降服粗的六十和深的这个七十，而是更微细的、更坚固的、更隐秘的八十的这种微细流注啊，这是这是对一个云何降服其心的一个解释的服心的解释啊，服心的解释。这是。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讲这个稀有世尊啊，稀有世尊在这个十二页最后一行和十三页的开端，他说稀有呢有四种意思，一个是时稀有啊，一个是处稀有，讲法的时机，讲法的地点，然后这个功德稀有，然后呢事稀有啊，他讲这个稀有世尊这来解释这些，还有护念，我们看讲善护念善护，我们看一下。护念，他护念者为摄受根熟菩萨，这是按照传统的唯识学的根本的一个传统的一种解释，就善护念善护主，他的对象是不同的，但他的宗旨是佛种不断啊，就是登登相续啊。他说善护念呢是为摄受根熟菩萨，令悟真实成就自利，又令转化无量众生成就利他。根熟以后说哎圆满成熟，然后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这是善护念，就说当你得到这个一念顿悟以后，你要护持这个金刚种子无漏种子，让它滋养长大，然后让自利利人自觉的，一方面降伏微细烦恼，另外一方面来度化外在的众生，因为其实我们的微细烦恼实际上对应的是众生，一个人身处一种关系之中，他跟所有的人跟他关系亲疏远近的就不断的转化，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降伏烦恼自觉觉他的一个过程，他就有一种主动性，主动性实际上在于你置身事外啊，置身事外，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这样就会好一些，就比较自在一些啊。好啊，他说这个是就是你能够令根熟者就是自利利他，然后呢这是善护念，然后善护主，善护主呢就是说哀彼未熟人，是跟未熟的人。这智慧善根未熟的人呢，以生佛法住令之增长啊，让他呢能够也在安住在这个正见之中啊。前面的这个实际上他已经见到了，后面他尚未见到，但是要有一个正知正见，安住在这个里边。这《金刚经》的时候，善护住善啊，这个善护念善护住啊，他实际上是有两种众生啊，两种众生。所以说将小菩萨护大菩萨，诸大菩萨化小菩萨，如父母主遗嘱子孙啊，这样一个比喻、这里边我们看有弥勒菩萨的偈颂了，整个从汉山大师增风云到这个整个中国佛教里边解金刚经的，实际上应该公认的一个核心就是弥勒菩萨的偈，就是无着生多帅天请教弥勒菩萨啊，然后释迦呢把它根据这个把它写成二十七仪啊，这个是个基本的框架 啊，但是曾凤仪呢，他通过这个宗通，包括憨山大师讲，他实际上把这个，把整个的佛法、禅宗啊，整个原教融合在一起来讲这个《金刚经》的。所以说，你说《金刚经》是般若是二十教，这个实际上是错误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把这个东西文字化、格式化啊，就降低了《金刚经》啊，降低了《金刚经》的一种作用啊。这善护念，所以这里有个弥勒菩萨记啊，他说巧护啊，巧护亦应知，加彼身同行，什么意思？就是加倍菩萨自利利他之行，所以《金刚经》就有加持之力。读诵《金刚经》就是受正知正见般若会的熏习啊，就是熏习啊，熏习。所以说你能够维持，你能坚持。那就是你有某种力量在推动你啊，你觉得绝对是有缘的说不退，这不退得未得是名善付诸啊，就是说对于不退的啊，得到的还未得的，就是护念付诸啊，所以说是名善付诸啊，他就说以得不退的令他增长着，未得不退着令生圣心。令成殊胜心，所以他前面这段话等于解释的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偈子对这一段话的一个解释，就是善护念、善付诸，给他的解释是吧？关于菩萨呢，这里呢，它是根据《大智度论》啊，从因到果，它有五种菩提啊，有五种菩提。那跟他这里解释什么叫菩萨啊？菩萨，因为为什么是菩萨？因为《金刚经》就是对发大心的菩萨讲的。就这个人是这样，对吧？接触《金刚经》的人，他肯定是不管跟谁说，但他都是有缘或者想要发菩提心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菩提心啊，这个菩提怎么来解释？所以他引用了《大智度论》里边的五种菩提。从前面实际上也提到过啊，前面也提到过五种菩提呢，是从因至果有五种菩提，一个是发心菩提，就是实性位。发心菩提实心位，福心菩提是三贤位，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叫三贤，三贤实圣，实地的叫实圣，因为初地会就入圣了，对，又转凡成圣了，是吧？三贤还是凡夫位的。然后呢，所以就是发心菩提、福心菩提，然后呢，明心菩提就是实圣啊，明心见性后就是从，但他这讲了一个啊，从初地到七地，然后呢，初道菩提是。八九十三地是初道菩提，还有无上菩提就是如来啊，所以从因到果，从性位到大觉位啊，它总共有五种菩提：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无上菩提啊。我们看前面都是心，发心、福心、明心，后面这个明心起大用就是初道，对吧？初道，然后这到最后呢，就如来地啊，叫做无上菩提啊。所以说这里呢，但在这里讲着能发心，就指的是发心菩提，就初发心菩提啊，初发心菩提。就是你要学大乘，起点，你懂这个念，你想要学大乘，起点那就从这里就会教导你，引导你进入如何去修行啊，如何去行。所以《金刚经》它是从因到果全部包含在里边的啊，既对上根立志，也对所有的想要学大乘的人。从能发心呢，就讲的是第一位的，是吧？如果从所发心，就是第一到第五，是吧？能所合论贯彻出后，所以《金刚经》它就是教导初发心菩萨一直到如何成佛啊。所以你说它是二十教、三十教，究竟不了义不了义，这就是一种细论啊，一种细论。好。